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时间节目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介绍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为世青节青年录视频，邀请他们勇敢上路，不可独来独往。教宗呼吁解救困在北非沙漠的移民，为极端气候采取行动。教宗7月22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书房接见加纳总统。教宗发表推文，邀请众人庆祝祖父母和年长者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朝圣青年启程前往里斯本参加世青节。塞梅拉罗书记称赞阿奎那圣多马斯是在末关中做学问的典范。人生就是启程上路，教宗方济各以这番话鼓励世青节青年。正当许多青年陆续出发准备参加世青节之际，意大利前途报于7月23日主日发表了教宗录制的简短视频。前途报是意大利主教团创办的报纸，教宗借此祝福青年朋友们一路顺利，喜乐地参加这次聚会。同时教宗也邀请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互相分享，不要彼此疏远。教宗说，走上这条路，踏上旅途，人生就是这样，要启程上路。青年有这个启程上路的召叫，你们要勇敢前行，始终注视着你们要去的目的地，带着旅途的那份奥妙，时常亲近他人，不要独来独往。教宗方济各7月23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提到受困于北非沙漠的数千名移民处境正在恶化。教宗说，我呼吁尤其向欧洲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发出呼吁，请尽速援助和救助这些弟兄姊妹。愿地中海永远不再发生死亡和惨绝人寰的事件。求主启发所有人的理智和心灵，唤醒友爱、团结和接纳的情感。此外，教宗也向所有因极端气候事件而受苦的人表示关怀，提到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异常高温的热浪、毁灭性的火灾，也有一些国家遭到强降雨和洪灾的打击。教宗念及韩国的水患，表示关切所有受苦者和援助灾民的人。我再次吁请各国领导人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来限制污染排放，这是不可推迟的迫切挑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让我们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最后邀请所有人继续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祈求和平，那里的暴力造成更多的死亡和破坏，特别是在敖德萨。教宗方济各7月22日上午在保禄六世大厅书房接见了加纳共和国总统阿库福阿多，会谈持续了约20分钟。随后加纳领导人在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的陪同下会见了国务卿帕罗林书记。 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交谈中，双方强调了圣座与加纳之间的良好关系，并讨论了该国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合作。公告还指出，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双方还就国际时事交换了意见，特别关注世界和平问题和西非国家的安全问题。教宗方济各和加纳代表团在接见结束时，按惯例进行了礼物交换。应总统和代表团的请求，教宗方济各降服了在场的各位。教宗方济各7月21日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推文，邀请普世信友在7月23日主日参加庆祝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活动。教宗写道：“我再次邀请所有人、教区、堂区、协会和团体，庆祝即将在主日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让我们置身于年轻人与年长者再次相遇的喜乐中。为此，教宗方济各于7月23日星期日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庆祝第三届世界祖父母和年长者日，其中许多是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老年人，包括孙辈及其家人陪伴的祖父母、住在养老院和疗养院的长者，以及活跃于堂区和协会的长者代表。今年的主题是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另外，在弥撒结束之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代表着五大洲的老人将象征性的把世青节朝圣十字架传递给众多将前往葡萄牙的年轻人，这行动象征着信仰的代代相传。超过3000名澳大利亚朝圣者已经启程前往葡萄牙，参加翘首以盼的世青节。该国出席这次国际盛会的人数众多，其中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总教区的朝圣队伍相当庞大，分别超过500人。澳大利亚主教团福传平信徒和使徒服务委员会主席普劳斯总主教表示，他欣喜地见证了青年对教宗邀请的热情回应。自从圣若望保罗二世创立这件盛事，已过了将近40年，他们持续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青年带来启发。里斯本世青节是新冠爆发后的首次世青节全球聚会，看到青年的热情不减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根据加拿大主教团的统计，该国超过5000名青年热切期待参加里斯本世青节，与教宗方济各同欢共乐。世青节首次全球大聚会于1986年举行，200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亲临多伦多出席了在那里举办的世青节活动。今年的里斯本世青节对加拿大原住民来说格外意义深远，因为教宗方济各2022年在加拿大进行了睦邻访问，努力促进治愈与和解。为纪念阿奎那圣多马斯荣列圣品700周年，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以教宗特使的身份于7月18日下午在这位圣人生命中度过最后时日的福萨诺瓦隐修院主持了弥撒。圣多马斯逝世于1274年，1323年7月18日被若望22世册封为圣人。多马斯年轻时被人们戏称为西西里公牛，因为他看上去不善言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脑子不知神游何方。他的一位老师则为他辩护，对讥讽他的人说，这个公牛有一天会咆哮，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塞梅拉罗枢机在弥撒讲道中问道，无疑 圣多马斯是位大师，但他是怎样做学问的？枢机表示，这位圣人的特色之一，就是怀着炽热的信仰，不断沉思所研究的一切。因此，他的智慧不是一种纯属炫耀的自负，而是具有大师风范的虚怀若谷。在他的研究中，若不聆听圣神这内心的大师，就绝不走出这一步。他让圣神这道光准备自己的心灵来接受真理的学问。塞梅拉罗枢机指出，因此研究和默观两者并不分离，是将智慧与爱汇集在一起的一个行为，是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圣多马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的神学著作极有深度，至今仍无人能超过，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说，我写的一切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塞梅拉罗枢机却表示，圣多马斯说这话并非因为他在身心上的精疲力尽。现代多马斯学派的泰斗之一塞蒂扬热解释多马斯长期沉默的原因说，当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件难事，他就会着眼于不可能的事。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沉默乃是科学的最高浓缩。今年6月29日，适逢阿奎那圣多马斯诞辰800周年、逝世750周年和封圣700周年的三大周年纪念，教宗方济各致函拉蒂纳教区、索拉教区和弗罗西诺内教区主教，称这位圣人是教会的一项财富和珍宝，我们要以他为典范。今天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圣言会士圣弗若瑟神父是教会伟大的传教士，他用自己的一颗心向中国人民宣讲基督的福音，并用他圣善的德表为天主的圣爱做了诠释。弗若瑟神父被誉为天主圣爱的宗徒。在上次节目中播讲到，弗若瑟神父于1852年4月15日诞生在奥地利的圣迪提罗尔省一个虔诚淳朴的教友家庭，父母亲热心事助和家言一行，为弗若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信德的种子，并孕育了弗若瑟长大后要做一名光荣基督司铎的梦想。卡塞内姆是当地天主教会创办的拉丁高中学校，是为未来培养做神父的学校。年轻的弗若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走进了这所学校。他矢志为天主和教会努力学习，将来做一名像耶稣一样良善心谦的神父。现在继续为您播讲由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韩宁镐主教是与弗若瑟神父同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弗神父刚做神父时候的活动和他决定做传教士那一段极重要时期的资料，我手边可以用的不多，为此我感到遗憾。我连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也看不懂。 福神父喜欢用速记法，他常劝我也要学习，费了许多精神跟我说，这个方法给了他多少好处。由于当时我固执不愿意听，所以现在我无法参考我弟兄所写的笔记。本来我是希望这一段时期可以用他自己的文字来叙述的。对于每一位喜欢他自己职业的神父，他最喜欢缅怀的是那一段以渴望和畏惧的心情初次走入司铎职的日子，主教副手祝圣他第一次站在祭台前，进入做神父的新生活，进入一个新环境，在新的环境里每天早上有如日出般美好的感恩祭，天主恩宠奥妙的清流，本性和超性，辛苦的工作和令人安慰的成果，天主的爱和人的爱相互交织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他心中一切高贵和虔诚的思想就像一朵春天的花朵般很秀丽地绽放着。对福神父而言，这个经验应该更丰富，因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从内心彻底地在做神父。上了年纪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喜爱做神父，他还是那么虔诚、温柔和热诚。更何况刚做神父时会有多大的喜乐和虔诚呢？很可能是因为他虔诚的司铎精神，有侯爵封号的贾斯尔主教决定在他神学院三年级时比其他的同学早一年把弗若瑟祝圣为司铎，教区需要神父，因此弗若瑟被召选，在还没有毕业而且还没有达到教会法所规定的年龄就被祝圣了，为的是他在主日和节日能帮忙做牧灵的工作。1875年7月25日举行祝圣典礼，几天后弗若瑟神父在他的家乡庆祝他的首祭。为提洛尔信教的人而言，首祭是个很高兴的庆祝日。当地著名的加布浅会的寇赫神父曾为我们很诗意的也很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庆祝情况。为了提高庆祝，大家都要帮忙，大家都希望得到年轻神父的第一个祝福。信友们对天主教的司铎职和对宝贵的弥撒圣祭的崇敬，亲朋好友尤其是幸福的父母的欢心和喜乐心情都在此很动人地表现出来。福神父也经历了这样的庆祝，他后来很高兴也常常提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同样的，他有的时候也提到他在第一个牧灵工作的地方圣马丁堂区做副本堂神父的情形。这段时期对福神父而言是很幸福的，他时常喜欢回想那时的情景，他保留了当时所有讲过的道理的讲稿，现在在我的面前就有90个以上这样的讲稿，他是用速记法很干净地记下来，并且有索引，大部分也可能所有的讲稿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他在神学院为练习而写的道理也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在欧洲山地堂区的工作量可不轻，他后来在传教的地方想起在欧洲山地做本堂神父的工作比在传教的地方更重更酷，为了在山地富游盛世而拜访病人比在传教区旅行要更费力。而以福神父在传教时忘我的工作完全付出的态度来推断的话，那么他在欧洲堂区工作辛苦的情况应该是很可怕的。然而虔诚信仰的人民的爱一定包围着这位充满纯洁热诚而又可爱的年轻神父， 在那边的可爱的人当中，他一定觉得很幸福，因为他属于他们，能讲自己的语言，他们也那么亲切地接受了他的工作和安排。然而，为什么还是外出往远方，到那外教的大沙漠去呢？一定不是自然的理由吸引着他，只有恩宠的强烈召唤，只是因为他意识到更高的神圣的责任感，才能使一个年轻的神父离开家乡的牧灵工作，开始到外地服传的生涯。如今，服传的思想已经很强大，教会的圈子已经很广阔，即便今天的传教士想要服传的心，还是需要恩宠的强烈召唤。更何况19世纪70年代的传教士呢？当时大家对服传兴趣还很弱，到遥远的外教国家还算是特殊的，很少人想得到的。无论怎样，庄严的服传圣召在弗若瑟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心中显现了。这一点我从他1891年给他的侄子写的信里可以了解。他侄子那时候在布里森准备做神父，弗若瑟神父在信里面这样写道：假如你将来也能来中国做服传的工作，为我会是多大的喜乐，对你也是多大的恩宠，但这件事让我们放心的留给可爱的天主，他为每一位他想用的人安排他想用他的地方。可是你可以为这个恩宠祈祷，就像我在小学的时候做过的一样。我当时也觉得去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在天主那里什么都可能。从阿尔卑斯山到平地荷兰的斯泰尔是条相当遥远的路，而且1875年在那村子里所创立的传教修道院才刚刚开始，当时他们还没有传教区，也没有传教士，一切还在最初发展的阶段。但是福神父还是把他的目光转往内里，以实现他的传教圣召。可能是在看到了斯泰尔修道院的刊物《耶稣圣心小使者》，而注意到了这个刚成立的传教修道院。他写信给杨生院长，而院长趁他第一次去罗马的机会，在罗马回家的路上亲自到布里森去和那年轻的神父会面。可敬的会祖自己叙述了这次的相遇：我在布里森的加布浅会院第一次见到弗若瑟神父，如今的鲁南副主教。他于1875年7月25日被祝圣为神父，并被任命为副本堂神父。他强烈的渴望能做传教士，已经向斯泰尔报了名。我告诉他我什么时候会到布里森，因为圣马丁堂区离布里森不远，我就请他到布里森来一趟。我们一起去看了加斯尔主教，向他表达了我们双方的渴望。和杨生院长从布里森带回来的印象相比，年轻的福神父对院长的访问印象却不怎么令人感到鼓舞和振奋，这也是很自然的。弗若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南提罗尔人，他习惯于感情丰富的家乡人，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服传的热诚，而且他急着想很快的能去外地传教。与此相对的是那来自德国北部冷静的已故会长，尤其是开始的时候面对报名要传教的人，他表现得很冷漠，并且存着保留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个性，而且他一直在严谨地克制自己，但也有可能是故意的。他愿意从开始起故意限制 那自然的热情，把圣召很清楚地建立在超自然的基础上，经过自我克制，考验它的真实性。他大概以这种冷漠的外表面对那年轻的提罗尔神父，虽然以他灵修的眼光，一定一眼就认出了站在他面前的高尚的像纳塔乃尔宗徒般的心灵。不能怪福神父在那时觉得相当的失望，而且情绪低落，他也因此他的牺牲更显得美善和纯洁，也就是他还是保持他原先的决定，放弃他所喜欢和珍惜的一切。他在1878年7月4日缴出了证件，辞去了他教区神父的职务。这样那时为他也能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富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对那有一颗很敏感心的福神父而言，这尤其困难。而这次的分离，对他的家人，他的精神上的孩子，他的同伴神父和朋友，甚至他的主教，也是一种特别深重的痛苦和牺牲。往斯泰尔的旅程是年轻神父第一次离开自己可爱家乡的山地，前往荷兰平原的旅程。固然斯泰尔也夸耀他的山，但是那些在那小村子前面的可怜的沙丘，怎能和覆盖着雪的阿尔卑斯山相比较？在阿尔卑斯高山的影子下，他曾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虽然年轻的福神父很珍惜和重视修道院，但这不是他想永久停留的地方。他全心渴望着去那千万外教人的灵魂等待着和平天使的地方，但他还是要先控制这种热情，要忍耐，利用他希腊文的语法来帮助教育学生。当时在斯泰尔的教师不多，而且很珍贵，所以大家一起来。我个人知道福神父在很短的教书期间成功地赢得了学生们的心，好几年后他的学生还对他表示爱慕和尊敬。他们当中有一位告诉一位外出传教的年轻神父，恭喜你能去中国，在那儿你会认识我们可爱的福神父。真的，这位年轻的神父后来认识了福神父，而且到现在都还在感谢天主。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